耶稣圣灵来上课，
奉主耶稣圣灵来上堂。
啊，大家看到大家眼睛的倦容，
看到大家眼睛的倦容。
哎，如果你想打个睡没有关系哦。
如果你想瞌眼瞓唔紧要嘅，
我讲真的哈、
哦，讲真嘅，
但是千万不要发出声音啊。因为会影响到别人，
因为会影响到其他人。
哎，所以你打瞌睡，我不会叫醒你啊、
哦。你瞌眼瞓，我唔会叫醒你、哎。
你安心的睡，不要一面睡一面担心，不用了。
你唔好一边瞓、啊、一边担心。
违反生理嘛，哈、
哦。违反生理。
哎，所以你可以稍微打瞌睡，没关系哈、
哦。你可以稍微瞌眼瞓，唔紧要。
打瞌睡不是你们的错啦。
瞌眼瞓唔系你哋嘅错。
哎，打瞌睡是讲课的人的错。
瞌眼瞓系讲课嘅人嘅错。
因为太冗长了哈。哦
太冗长
了，所以让大家打瞌睡。
不是
、哎，所以大家没问题啊、哦，我 OK 的。
没问题，OK 的。
好，好，我们来再来看那个列国的预言啊，王国列国的预言哈、
啊。王国预言，列国预言。
好，我们来看彼得，先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
睇彼得前书四章，
我们看十七节。
四章十七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第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啊，这节圣经就提醒了哈。
这节圣经就提醒了。
他说审判哦，是从神的家起手。
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
啊，那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
哦，神一定先从神的家、神的啊、神的国啊开始。
一定是从神的家、神的国开始的。
啊，这不代表这个不信从的人哦、啊、就可以免去啊。
这个不代表不信从的人就可以免去。
啊，意思就是说，神都会审判神的家啦。
意思就是神会审判他的家。
神怎么不会去审判？不信从的人呢？
神点会唔审判嗰啲唔信从嘅人呢？
所以犹大以色列神都审判，
犹大以色列神都审判。
哦，是从这个神的家起手开始的，
系从神嘅家起手开始嘅。
那列国也是在神审判的范围里面，
列国都系喺神审判嘅范围以内。
哦，所以神不会放掉列国。
神不会放掉列国。
好，因为这样，所以那个耶利米书的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
所以耶利米书四十六到五十一章，
啊，他就列出了大概十个国家的一个预言，
就列出了大概十个国家的预言。
那这十个国家预言当中，
这十个国家的预言当中，
哦，大部分呐、啊，都是灭亡境界的啦。
大部分都是灭亡境界、
啊，就是再也不会有这个国家出现。
就是再不会有这个国家出现。
啊，但是在这十个国家里面，
但是在这十个国家入面，
有四个国家没有被灭绝境界的。
有十个国家没被灭绝。
啊，那四个国家呢？
有四个国家，哪四个国家？
我们看四十六章。
我们看四十六章。
啊，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四十六章的二十六节，
四十六章二十六节，第二十六节，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与他臣仆的手，以及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啊，这里是谈到有关。埃及的审判，
这个是讲到有关埃及的审判。
哦，他一样是被巴比伦哈、哦、尼布甲尼撒来啊、来那个攻打哈。
他一样是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攻打、哦。
但是这里有讲到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
但这里讲到以后埃及必有人居住，哦、
跟从前一样。
同从前一样、
哦哎。所以埃及虽然一样会被巴比伦给攻打。
所以埃及虽然一样会被巴比伦攻打，
但是他们不会灭亡，
但他们不会灭亡、
啊、还会兴起，
还会兴起、
啊、就跟从前一样，
跟从前一样。
你看现在有没有埃及？
你看现在的埃及
有啊，埃及还在嘛、
哦、有的，有埃及在。
几千年的历史了，
几千年的历史了、
哦、好，我们再看四十八章，
再看四十八章，
请看四十七节，
四十七节， 四十八章四十七节第四十七节，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人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
哦，这里是谈到摩押的审判。
呢一度讲到摩押的审判。
啊，一样的，摩押会被掳了哈。
摩押被掳。
但是摩押还要再归回。
但佢仲会再归回。
啊，这个信息就跟犹大国的信息是雷同的。
呢一个信息同犹大国的信息是雷同的。
哦，所以摩押后来还会再归回。
所以摩押后来都会再归回。
好，我们再看四十九章，
再睇四十九章
第六节。
第六节，四十九章第六节，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扪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亚扪也是一样哦。
亚扪都是一样。
要被掳还要再归回。
被掳归回。
好，我们再看四十九章，
再睇四十九章。
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三十九节，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里有讲到另外一个国家叫以兰国。
这里另外有讲到一个叫以兰的国家。
他也是还要再归回。
都是要再归回。
好，那是四个国家了。
四个国家。
以兰。
以兰。
你把它念快一点。以兰，以兰，以兰，以兰。
你将它歪读歪一点。
以兰，以兰，以兰，念快就以兰嘛。
伊兰，伊兰，伊兰，
伊兰啊！
伊兰，
所以伊兰是哪里？
伊朗，
伊朗，伊朗啊！
伊朗。
然后那个摩押跟亚门，哈。
摩押同亚门。
摩押跟亚门就是那个罗德的后代嘛，哈。
就是罗德的后代。
啊，那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嘛？
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
哦，所以他跟那个。选民是有血缘关系哈，
所以他跟选民有血缘关系。
那个埃及呢？
埃及呢？
埃及他是神让以那个雅各的子孙在那边孕育了430年。
神让雅各的子孙在那里孕育了430年。
从进去的75个，
从入去的75个，
450年出来之后就200多万。
450年出来之后就有200多万。
所以神也因为这样子眷顾埃及。
神都因为这样眷顾埃及。
那以兰呢？
以兰呢？
你在看那个犹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
你看以色列历史的时候，
很多国家都是在为以色列幸灾乐祸，不然就是跟他打仗。
好多都是为以色列幸灾乐祸，一系就同佢打仗。
啊，就是那些人不得以色列好了，看不得以色列好了。
就是嗰啲人睇唔得以色列好。
一直处心积虑的是要灭掉以色列了。
一直处心积虑嘅要灭咗以色列国。
但是以兰不是。
但系以兰唔系。
哦，以兰他是最少跟以色列敌对的。
佢系最少同以色列敌对嘅。
哦，所以这四个国家。
呢四个国家。
为什么在这么多国家当中都要毁灭净尽的一个状态里面？
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国家都要被彻底毁灭的状况之下？
神却把这四个国家留下来。
神却将这四个国家留下来呢？
因为他们都跟选民有关系。
因为都跟选民有关系。
或者是造就选民。
或者造就选民。
或者是不与选民为敌。
或者不跟选民为敌的。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神眷顾他们。
因为这样，所以神先眷顾。
虽然只是在属世上眷顾了。
虽然只是在属世上面眷顾。
但也是眷顾啊。
但是都是眷顾。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选民在神的眼目当中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就知道选民在神的眼目当中是多么重要。
连神在审判这个世界列国的时候，
神审判世界列国的时候，
都也会以选民的角度、选民的立场来审判这些国家，
都会以选民的立场来看这些国家。
所以有时候我们家里面有一些还没信主的，
我们家还有一些未信主的，
神也会因为我们来眷顾他们。
神都会因为我们所以眷顾他们，
因为他是你们的，他是我们的一个关系人啊。
因为他是我们的关系人。
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
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
求神也眷顾他们。
求神都眷顾他们。
好像眷顾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四个国家的审判。
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眷顾这四个国家的审判，
会审判他们也是因为他们的罪，
会审判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罪，
会眷顾他们是因为他们跟选民的关系，
会眷顾他们，因为他们同选民的关系。
这是两回事。
两回事。
哦，那神都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
神都会一定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
哦，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周遭的人啦，
我哋唔好轻看周遭嘅人。
会因为我们让他们得到好处。
会因为我哋让佢哋得到好处。
甚至于得到神的救赎。
甚至得到神嘅救赎。
这是神在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审判列国的时候，可以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啦。
呢个系神审判世界、审判列国嘅时候，俾我哋一个重要嘅信息。
那这当中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巴比伦。
喺呢一个当中比较特别嘅系巴比伦。
巴比伦他用两章的篇幅来论，
巴比伦用两章的篇幅来论，
一个是五十章，一个是五十一章，
一个是五十章，一个是五十一章。
我们看前面的几个国家，他们被灭亡或是被审判的一个导火线，一个工具就是巴比伦嘛。
前面那几个国家被灭亡和审判的工具就是巴比伦，
所以几乎他们都是被巴比伦是毁灭的啦，
几乎他们都是被巴比伦毁灭的。
所以巴比伦是在当时候的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
所以巴比伦是在当时非常强盛的国家。
所以那几个国家都是被他毁灭的。
那几个国家都是被他毁灭的。
没有被毁灭的四个国家也是被巴比伦给修理的。
没被毁灭的那四个国家都是被巴比伦去修理的。
所以巴比伦可以说是当时候的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民族。
所以巴比伦是在当时非常强盛的国家和民族。
但是巴比伦虽然强盛，
虽然巴比伦强盛，
巴比伦也是被毁灭掉。
他都是被毁灭了。
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
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
就可以读到一夜之间，
就会读到一夜之间，
这个巴比伦就灭了。
巴比伦就灭了。
这个是很快的哈。
好快的。
我们看那个启示录哈。
我哋睇启示录。
启示录的十八章。
启示录十八章。
将来的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哦。
将来的这个世界都是一样。
十八章的第八节哈。
十八章八节。启示录十八章八节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
第十节。
第十节，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十七节。
十七节，第十七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库口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集着。
十九节。
十九节，他们又把尘土散在地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
世人都以巴比伦为一个导向，
世人都以巴比伦作为一个导向。
因为他们是富足的，
因为他们是富足的，
强盛的，
强盛的，
众人所向往的，
众人所向往的。
但是我们刚刚选读了这四节圣经，
但我们刚所选读的这四节圣经，
第八节说一天之内，
是八节说一天之内，
第十节、十七节、十九节说一时之间，
十、十七、十九说一时之间。
这些告诉我们说时间很快的，
这些告诉我们时间很
快的，他们灭亡的时间是让你想象不到的快，
他们灭亡的时间是让你想象不到的快。
那这个就是从事实的巴比伦的毁灭的一个经过，
这个是事实的巴比伦一个毁灭的经过。
在启示录十八章里面又重新再讲一次，
在启示录十八章里面又重新再讲一次。
所以世界的毁灭是让你想象不到的快，
世界的毁灭是让你想象不到的快。
一天之内，一时之间，一时之间，一时之间，
一天之内，一时之间，一时之间，一时之间，
都成了无有，
都成为了无有，
都成了荒场，
都成了荒场。
这是巴比伦的结局了，
这个是巴比伦的结局。
所以我们看耶利米书五十章跟五十一章，
我们看耶利米书五十和五十一章，
他用很长的篇幅来谈巴比伦，
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巴比伦、
哦、那怎么样的灭亡、哦、
怎样的灭亡、
啊、他们的罪在哪里，
他们的罪在哪里、
哦、那讲得非常清楚详细，
讲得很清楚很详细，
那用这些来对照现今的世界，
用这些来对照现今的世界、
啊、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过之无不及、
啊、所以这属灵的巴比伦这个世界，
属灵的巴比伦这个世界
会在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时间里面突然间就消失灭亡，
会在一个你没办法想象的时间一很快就灭亡。
那怎么真的消失灭亡就记载在启示录当中，
怎样真正的灭亡就记载在启示录当中、
哦、其实如果我们了解的话，
如果我们了解的话，
世界的灭亡、哦、是在神的怒气里面，
世界的灭亡在神的怒气里面、
哦、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六章，
看启示录第六章，
启示录第六章的十七节，
启示录六章十七节第十七节，因为他们怒愤怒的大日子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啊、这个他们是指神、哦、
这个他们是指神，
因为你看读创世纪的时候，
因为你读创世纪的时候，
神的自称是我们，
神的自称是我们、
啊、这是一个神学议题、哦、
是一个神学议题、
啊、我们，
我们
神自称是我们，
神自称是我们、
啊、所以在启示录当中这边讲他们用第三人称，因为又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嘛，
所以启示录这里说他们第三人称，因为是用第二个角度来讲、
啊、所以这个他们是指着这一位神，
这个他们是指着这一位神、
啊、神的怒气的大日到了，
神的怒气大日到了，
这是开第六印的时候，
是开第六印的时候、
啊、那第六印就是世界末日了，
第六印就是世界末日了、
啊、这个是神生气了，
神生气了、
啊、才会有世界末日，
才会有世界末日，
但是重点是神的怒气到底让他生气的是什么，
让神生气的是什么呢，
对不对，让他生气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啊，
我们要知道啊、
哦、耶路撒不是耶路撒那个巴比伦的倾倒为什么会倾倒，神生气啦，
巴比伦的倾倒为什么会倾倒呢，
那个耶利米书里面也是啊，
耶利米书里面都是
神生气啦，
神生气啦、
哦、所以神要毁灭当代的巴比伦嘛，
所以神要毁灭当代的巴比伦、
哦、那现在神也生气啦，
现在神都生气啦、
哦、神要毁灭现在属灵的巴比伦嘛，
神要毁灭现在属灵的巴比伦、
啊、我们现在要知道是神到底为什么生气，
我们现在要知道神为什么生气、
哦、那我们看看神生气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哎、这个被神生气的现象慢慢产生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哎、时间不多了，
我们知道神生气的是什么，然后神生气的原因它的现象慢慢出现了，我们就知道时间不多了、
哎、这个是我们可以判断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判断的，
我们要信仰要有敏感度，
我们信仰要有敏感度、
哦、这大家都在紧张啊，你还在那边若无一事的样子，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没事没事，没事，
大家都在紧张，你还在若无其事，说不要紧，没事的。
耶利米书的那些假先知最喜欢讲没事没事，
耶利米书里面的假先知就最喜欢讲没事，
都讲平安啦平安啦，
平安啦平安，
所以那个越到末日的时候，那个讲平安的就是不平安的人，
一到末日的时候，那个讲平安的就是不平安的，
常常 发布那个平安的信息，
常常发布平安的信息，很危险，
那个是假先知，
是假先知，
要懂得去啊、把这个问题点找出来，
要懂得去将问题找出来、
啊、因为你就是平安也要面对，不平安也要面对、啊、
平安要面对，不平安都要面对、
啊、不要有鸵鸟心态嘛、啊、
不要有鸵鸟心态，
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生气了，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生气、啊、
那如果你从那个启示录来看的时候，
如果你从启示录来看的时候、
啊、神生气的第一个，
神生气的第一个
就是第五印嘛，
就是第五印，
哦、第五印就是神的选民受到 极大的一个逼迫，
就是神的选民受到极大的逼迫、哦、
然后好像被杀嘛，
好像被杀、
哦、这个被杀不是真的被杀了，
这个被杀不是真的被杀，
如果真的被杀一个属神的人他会去哪里，
如果真的被杀一个属神的人会去哪里，
他到乐园嘛，
去乐园、
啊、你们看到那个拉撒路到乐园，
你看拉撒路去到乐园、
哎、他有没有怨天尤人，
有没有怨天尤人呢、
啊、没有啊，他很高兴啊，
没有的，他很高兴，
所以一个人到了乐园还会喊冤，
一个人去到乐园还会喊冤，
这个乐园就不是乐园了，
这个乐园就不是乐园了、
哎、你到了乐园就不会喊冤了，
你去到乐园就不会喊冤，
好得无比，像保罗所说的好得无比啊，
好得无比，好像保罗所说的
好得无比，怎么还会计较这个计较那个，
好得无比又怎么会计较这个计较那个呢、
啊、但是第五印是在讲这些、哦 被杀人的灵魂在喊冤啊。
但是第五印就说那些被杀的人在喊冤
啊，所以他的肉体还没有死掉，
所以他肉体未死，
还在受苦当中，
还在受苦当中
啊。所以这个被杀不是被杀死了，
这个被杀不是被杀死
啊，是好像被杀死一样的限制，
是好像被杀死一样的
啊，是
限制，
在极度痛苦里面，
在极度痛苦里面。
那这个痛苦在从哪里来？
这个痛苦在哪里来？
从世界来嘛，
从世界来的。
哦，所以他才要向神喊冤呐、啊。
所以他先要向神喊冤。哦、
那后来神啊听见了，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安息片时嘛。
后来神听到了，就要他们安息片时。
要等。
要等。
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几时呢？
哦，所以这有两个啊。
这里有两个。
一个是神的选民被欺负。
一个是神的选民被欺负。
一个是要等，
一个是要等，
等什么？
等乜嘢？
等时机到了。
等时机到。
哦，那我们如果从前面的圣经来看，
我哋如果从前面嘅圣经嚟睇，
什么事情才会被神毁灭？神会生气。
乜嘢事情先至会被神毁灭？神会生气。
你读那个创世纪第六章。
你读创世纪第六章。
哦，第六章那个神毁灭了当时的挪亚的世代。
创世纪第六章，神毁灭当时挪亚时代。
哦，是因为他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
是因为他们见到、世界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
啊、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
啊、所以这个世代是又邪恶又淫乱的世代，
这个世代是又邪恶又淫乱的世代、
啊、神生气了，
神生气了，
就把挪亚的世代毁灭掉了，
就将挪亚的时代毁灭了、
哦、这个是神毁灭世界的第一个现象，我们看见从圣经来看的，
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神毁灭世界的第一个现象，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是邪恶的，
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是邪恶的，
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是淫乱的，
看见人的女子就美貌就随意娶，是淫乱的，
随着自己的意思啊，
随从自己的意思
哦哦，我要这个就要这个，要那个就要那个，
要这个就要这个，要那个就要那个，
这叫淫乱，
这个是淫乱
哦。神所赐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嘛，
神所赐的夫妻是一夫一妻，
你怎么可以随意呢？
你怎么可以随意呢？
哦，所以邪恶淫乱是神生气的一个指标，
邪恶淫乱是神生气的指标
哦。然后到了那个索多玛，
去到索多玛，
索多玛是为什么被毁灭掉？
索多玛为什么会被毁灭？
还是因为邪恶淫乱嘛？
都是因为邪恶淫乱，
都已经搞成同性了，同性恋了，同性性行为了，
已经是同性性行为、
哎、所以这个是淫乱邪恶，
这个是淫乱邪恶、
啊、神生气，
神生气，
毁灭挪亚的世代，
毁灭，
毁灭索多玛城，
毁灭索多玛城。
到了耶稣的时代，
去到耶稣的时代、
哦、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要耶稣行神迹嘛，
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要耶稣行神迹，
那你读马太福音十六章，
你读马太福音十六章，
耶稣说一句话，
耶稣讲一句说话，
说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没有神迹可以看了，
他说邪恶淫乱的时代你要看神迹，求神迹是没有神迹看的，
神行神迹是很常态的事啊，
神行神迹是很常态的事、
哦、为什么神不行神迹了？
为什么神不行神迹呢？
因为神生气了，
因为神生气，
不让恩典在人的世界里面来领受了啦，
不让恩典在神的世界领受了、
啊、主耶稣说什么？
主耶稣说什么呢？
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一样是邪恶淫乱，
一样是、
哦、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指标，
我们要看这个指标、
哦、我们看这个世界的邪恶跟淫乱，
我们看这个世界的邪恶和淫乱、
哦、这个会达到神面前的，
这个会达到神面前的、
哦、这个是第一个指标了、
哦、这个是第一个指标、
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信徒，我们、啊、会遭受到逼迫，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信徒，我们会遭受逼迫，
我们是神的儿女啊，
我们是神的儿女，
如果你的孩子被打一下你还不会生气啦，
如果你的孩子被打一下
你可能还跟你的孩子说，哎呀没关系啦，原谅他，
可能你还跟个小朋友说、
哎、他不懂啦，
他不懂，
但是那个人如果掐着你的脖子、哎、不是掐着你孩子的脖子，置他于死命，要置他于死命，
但如果那个人是捏着你的儿子的条颈，然后要置他于死命，
你再不出手去干预他的时候，你的孩子被掐死了，
你再不出手干预的话，你的孩子就被人捏死了，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处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处理呢？
你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抓起来丢掉嘛，你怎么可以欺负我的孩子呢？
你一定要将个人拿起抌咗，如果唔系你点可以俾佢欺负自己孩子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被这个世界掐着脖子掐到快要死啦。
就是如果我哋俾呢一个世界链住条颈就嚟要死啦、
哦。已经没有余地可占啦。
已经冇余地可以有啦。
好像被杀一样。
好似被杀一样。
我们的神一定会出手的啦。
我哋嘅神会出手㗎。
所以第二个指标就是教会有没有受逼迫。
第二个指标就是教会有冇受逼迫。
但是看一看齁、哦。
看一看，
我们都连被打嘴巴都还没有。
我们连被打嘴巴都没有、
啊、我们都很自由可以来教会聚会嘛。
我们都很自由可以来教会聚会、
哎、我们逼迫的情况、哦、我看现在只有中国大陆了、
哦、我们逼迫的情况可能现在只有中国大陆、
啊、但是中国大陆也没有逼迫到流血的地步啊。
但是中国大陆都没逼迫到流血的地步、啊、
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将来会到流血的地步呢。
但圣经话帮我们听将来会去到流血的地步。
我们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四节，
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啊，使徒们哈，还有那些信徒们与罪恶相争哈。
使徒同埋信徒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仲未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这个给我们一个信息，
这个给我们一个信息。
将来哈，我们与罪恶相争会达到流血的地步。
就是将来我们同罪恶相争会达到流血的地步、
哦、那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十一章，
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十一章、
啊、就是在讲流血的地步了、哦、
就会讲流血的地步了、
哦、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
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
这个世界、哦、如果进到教会受到极大逼迫的时候，
这个世界如果已经去到教会受到极大逼迫的时候、
哦、我们向神祷告喊冤，
我们向神祷告喊冤、
哦、我们的神会出手，
我们的神会出手、
哦、那一出手呢，谁能站得住呢？
一出手谁站得住呢、
哎、没有人能站得住，
没人可以站得住、
哦、只有我们可以站得住，
只有我们可以站得住、
哦、因为第七章就讲那个站得住的了，
因为第七章就讲那个站得住的、
啊、而我们去读它就知道说、哎、这个就是属神的人、
哦、我们去读就知道那个是属神的人、哦、
所以那个列国的预言、哦、
列国的预言
尤其是巴比伦，
尤其是巴比伦、
哦、它可以预表现今的世代，
它可以预表现今的世代。
巴比伦会灭亡，
巴比伦会灭亡，
是在当时候想也想不到的啦，
是在当时候想都想不到的、
哦、所以当耶利米在讲巴比伦灭亡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在讲，哎呦，这个你在讲这个没有人会相信的话。
当耶利米在讲巴比伦会灭亡的时候，
巴比伦怎么可能会毁灭呢？
其他人就会说巴比伦怎么会灭亡呢？
那么强盛，
那么强盛，
但是谁知道？
但是谁知道呢？
耶利米先知所说的预言，
耶利米先知的预言，
没有多久的时间，
没多久的时间、
就已经应验了，
就已经应验了，
而且是很快速的，
而且是很快速的、
在短的时间里面，
在短的时间里面、
就应验了，
就应验了，
这是在人想象不到的，
是人想象不到的、
所以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那巴比伦就预表世界嘛，
巴比伦就预表世界。
我们怎么会想象说这个世界会毁灭呢？
我们怎么会想象这个世界会被毁灭呢？
所以有一个教派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嘛，
有一个教派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
就是那个王国这个、王国的理论嘛，
就是
国王的王、
王国理论、
王朝啦、
王朝、
就是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
他们说、这个世界越变越好，
这个世界会越变越好、
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彼得后书第三章就多写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彼得后书三章就写多了、
因为世界将来会毁灭、有形式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嘛，
因为世界都会被灭亡，世界会灭亡、
这个世界这么的好，怎么 会被毁灭掉呢？
这个世界这么美好，为什么会灭亡呢？
这个理论就跟那个当时耶利米先生讲巴比伦要被毁灭一样的啦，
这个理论就好像那时候耶利米在说巴比伦，
谁也想象不到啦，
谁都想象不到，
但是事实上事实如此啦，
但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圣经说这个巴比伦会倾倒，
圣经说巴比伦会倾倒，
而且是在一天之内，
而且在一天之内，
快速到一时之间，
快速的一时之间、
我们自己要预备好，
我们自己要预备好。
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不预备好，你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意思是你自己现在不预备好，你看到的时候就来不及、
预备要在平时，
预备要在平时、
当你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看到的时候来不及、
你不用再妄想回到家里面去拿衣服了，
你不要再妄想可以回家拿衣服、
不要妄想回到家里去拿食物了，
不要妄想可以去拿食物、
来不及了，
来不及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 在现在就预备好。
我哋要懂得喺而家已经预备好。
啊，赶快要逃到山上的时候就赶快逃吧。
赶快逃到山上嘅时候就要赶快逃、啊。
不要再回去，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
唔好再翻去啦、啊，因为已经准备好了。
啊，这个是啊，这个列国的预言。
呢、这个就系列国嘅预言。
好，那我们看五十二章。
我哋再睇第五十二章。
五十二章啊、是历史的结论哈。
五十二章系历史嘅结论。
这个结论里面有谈到几个结局啦。
这个结论里面讲到几个结局。
哦，就讲到啊，这个五十二章里面就讲到几个结局哈。
讲到几个结局。
一个就是那个西底家的结局。
一个就是西底家的结局。
好、哦。一个就是啊，这个耶路撒冷的结局。
第二个就是耶路撒冷的结局。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圣殿的结局，
另外一个就是圣殿的结局、
啊、再来是、祭司跟官长的结局，
再来就是祭司和官长的结局，
最后是讲到约雅金的结局，
最后是讲到约雅金的结局，
也就是说最历史的一个交代，
就是历史的交代、
啊、让我们能够明白、啊、
让我们能够明白
在这个结局当中都是前面、啊、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这个预言啦，
在这个结局当中全部都是耶利米先知之前所预言的。
好，那在那个结局的一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结局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谈一件事就好，
我们来讲一件事就好，
我们看那个五十二章的三十一到三十四，
我们看五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第三十一节，犹大王约雅根被掳后三十七年，巴比伦王以未米罗达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使犹大王约雅根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三十三节，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三十四节，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分，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
啊，这个是巴比伦王哈、啊、恩待这个犹大王约雅金的记录。
呢、这个系巴比伦王恩待约雅金嘅结局嘅记录。
后来那个约雅金他被脱了囚服，
后来约雅金被脱去囚服，
而且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而且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啊、巴比伦赐给他所需用的食物，
巴比伦赐给他所需用的食物、
哎、这个神所赐的食物是非常不是神、啊、王所赐的食物是非常美好的啦，
王所赐的食物非常美好的，
有没有看过王吃的东西、啊、
有没有看过王吃的东西呢、
哦、你可以去 读那个所罗门一天的食物的量、哦、
你可以看看所罗门一日吃饭的、
哦、当然所罗门 所用的食物的量跟巴比伦国更比以色列国更强盛嘛、哦、
巴比伦国比以色列国更加强盛、
啊、所以王所谓的一日的份 日日分给他一份，这个一份不是我们想象一个便当、啊、
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每日分给他一份不是我们平时想的便当、
哦、王所赐的一份
王所赐的一份，
而且终身都是这样子，
而且终身都是这样，
一直到他死的日子，
一直去到他死的日子、
哦、这个约雅金死就是代表整个那个属世的以色列国结束了，
约雅金死就真的代表属世的以色列国结束了、
哦、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王的那个来做 结论嘛，
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王来做结束的、
哦、就是真正的熄灯了啦，
就是真的熄灯了、
哦、这个属世的以色列国熄灯了，
就是属世的以色列国熄灯了、哦、
那这一种、约雅金被恩待的这件事情，
约雅金被恩待的这件事情、
哦、是跟神与选民立约有关系的，
是神和选民立约有关系的、哦、
国家是因为罪而灭亡，
国家因为罪而灭亡、
哦、但是神的恩典依然在这个国家，
但神的恩典依然在这个国家、
哦、用约雅金王来做代替代表，
用约雅金王来作代表，
所以神还是恩待选民之国，
所以神都是恩待选民之国、
哦、到了后来才会复国嘛、哦、
去到后来才会复国、
啊、这个是、这个最后一个王是约雅金的一个记载、
哦、这个是最后一个王约雅金的记载，
那个西底家王呢、哦、
西底家王呢，
我们看一下十节到十一节，
看十至十一节， 十至十一节，第十节，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下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十一节，并且割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到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
照这个历史来看的话，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才对嘛，
南朝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先啱。
但是为什么西底家王会有这个跟约雅金王完全不一样的结局呢？
但为什么西底家和约雅金的结局完全不同呢？
因为神的约里面是以这个约雅金为最后一个王。
因为神的约是以约雅金作为最后一个王。
他才是世袭的，一直延续下来，大卫延续下来的。
是大卫延续下来的世袭。
西底家是巴比伦王所扶植出来的傀儡王。
西底家只不过是巴比伦王扶植出来的傀儡王。
照道理他应该是要针对巴比伦王的命令 来遵守才对。
照道理他应该要遵守巴比伦王的命令才对。
因为他所统治的犹大国有很多不同意见。
因为他所统治的犹大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有些说要靠埃及借着政治的力量。
有些说要靠埃及借着政治的力量。
有些人说不要啦，我们要向神悔改。
有些话不好，我们要向神悔改。
有些人说要怎么，就是当初就是很混乱啦。
有些就当时都是很混乱。
西底家呢，他想说不然问问这个耶利米吧。
西底家说不如就问下耶利米咯。
然后西底家问耶利米，跟耶利米说你说什么我们就照你所说的去做啦。
他就说你讲什么我们就照你讲的去做啦。
耶利米就跟他讲实话了我们要悔改啊！
耶利米就跟他讲实话，
要懂得来依靠神
要懂得依靠神。
神 为我们开一条路啊！
神会为我们开一条路。
讲得很清楚呢。
讲得好清楚。
结果那个西底家王可能耳朵比较轻了
可能西底家耳朵比较
这边也听，那边也听，
耳仔远，所以呢边听，嗰边听。
所以有一章就特别记载西底家王优柔寡断。
所以有一章特别记载西底家优柔寡断。
最后呢也没有听耶利米的话。
最后都没听耶利米的话。
还跟耶利米说。
就跟耶利米说。
如果人家问你你就跟他，如果问你说为什么你跟王在讲什么，
如果人家问你跟王说什么
你就跟他讲说没有啊，就是随便讲一讲而已。
你就说没有啊，随便讲一下。
因为他也怕那个他跟耶利米的对话被其他人知道了，
因为他都怕他跟耶利米的对话被其他人知道。
那这个时候耶利米也听从西底家王的话。
这个时候耶利米都听从西底家的话。
这个是耶利米书最难解释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难解释的地方。
后来神也没有对耶利米有讲什么嘛。
后来十年都没有跟耶利米讲什么。
可能神也承认，不是，神也认定耶利米是人，是软弱的了。
所以可能神都认定耶利米是人，是软弱的。
所以西底家王是一个是一个以当时来讲不称职的王。
所以西底家是以当时来讲不称职的王。
要么应该是这样，要么应该是那样嘛。
一是这样，一是这样。
他就走在中间。
他走在中间。
让人无所适从。
令人无所适从。
后来那个巴比伦王就挥军南下嘛。
后来巴比伦王就挥军南下。
那最后就是灭掉了这个所谓的犹大王朝。
最后就灭了这个犹大王朝。
那西底家王因为没有按照那个巴比伦王的一个说法去做。
西底家因为没按照巴比伦王的决定的说法去做。
所以就有这个结局。
所以就有这个结局。
那这个我们之前就已经讲了。
这个我们之前都有讲到。
这个他的众子都在他眼前被杀了嘛。
他众子都在他眼前被杀了。
然后他的首领也都被杀了。
他首领都被杀了。
杀了之后才挖他的眼睛。
杀了出来才挖他的眼睛。
意思就是说让他看见他的孩子，他的众子。众官长被杀，
就是要他见到他的孩子，他的众官长被杀，
然后就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带去巴比伦去，
在哪里？
在哪里？
在监牢里，
在监牢里。
所以你跟那个约雅金来做对比的时候，完全相反。
同约雅金作对比的时候，完全相反。
所以一个人的行为会决定他的结论。
所以一个人的行为会决定他的结论。
那这个就我们就要很谨慎小心的来处理我们的。这个人生啦，
我就要好谨慎小心咁处理我哋嘅人生。
看我们是要过着约雅金的结局呢，
看我们要过着约雅根的结局，
还是要处在西底家的结局，
还是要处在西底家的结局呢？
因为他们两个的 权力都是一样的，
他们两个权力都一样
啊。神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权力都是一样的，
神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权力都一样，
但是神给你这个权力，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但神给你的权利，你做了什么呢？
这影响着将来神在我们身上的审判，
影响着神将来对我们身上的审判。
因为52章是历史的结论，
因为52章是历史的结论，
那这个结论是残忍的啦，
这个结论是残忍的，
也是真实的，
都是真实的，
所以审判是残忍的，
审判是残忍，
这样就是这样，那样就是那样，
这样就是这样，
你已经没有办法改变，
没办法改变。
这有一句话叫做盖棺论定，
有一句话就是盖棺论定，
所以当我们还有可能来改变的时候，
当我们还有可能去改变的时候，
我们要尽力的来改变它，
就要尽力的去改变，
不要等到事实已经界定了，
不要等到事实已经决定了，
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了，
没办法再作任何改变，
我们才在那边后悔，
我们才在那边后悔，
那就来不及了，
那就来不及了，
西底家一定是很后悔了，
西底家应该很后悔，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但已经来不及
了。约雅金是因为那个约的原因，
约雅金因为约的原因，
他的 权力权柄只有三个月，
他权力权柄只有三个月，
所以神给他的那个给他的那个惩罚也好，然后比较没有那么重，
所以神给他的惩罚都没那么重，
所以人生越长，
人生那么长，
这不越长，
人
的生命越长，
人生越长，
其实也不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
都不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
以前我在上使徒行传的时候，
以前我上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很喜欢读使徒行传，
我很喜欢读使徒行传，
但是当你读到十二章，当我啦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
但当我读到十二章的时候，
再怎么都没有办法翻到第十三章，
都没办法揭到第十三章。
我只读到第十二章，十三章就读不过去了。
我就读到十二章，十三章读不到落去。
不是我生病了，
唔系我病，
没有力量翻圣经了，
冇力量揭圣经。
是我再怎么办，都没有办法去理解。
就我再点都冇办法理解。
为什么一样是神的使徒啦？
点解一样系神嘅使徒？
雅各被抓就砍头了。
雅各被捉就砍头，就砍头。
彼得被抓就被释放了。
彼得被捉就被释放呢？
这个在我的内心当中，我没有办法去理解。
这个在我内心当中没办法理解。
为什么雅各被抓一样是使徒啊？他因为比较坏，比较不好。
他们一样都是使徒啊，仲比较坏，没那么好。
被抓之后就隔天就砍头了呢？
被捉之后就斩头了。
彼得也是被抓，一样传福音被抓啊。
彼得都是因为传福音被人捉。
结果呢？
结果呢？
关了几天之后就被释放出来了，
混了几天就释放出来。
哎呦，我们的神怎么这样不公平不公义啊？
为什么神这么不公平这么不公义啊？
所以我一直替那个雅各打抱不平了，
我一直都替雅各抱打不平，
自己还立志，
自己还立志，
我绝对要当彼得，
我
当
彼得，做彼得，做彼得。
彼得可以被抓活过来啊，
彼得被人捉可以活过来，
千万不要当雅各，我们这里没雅各
呢度冇有冇雅各咧？
雅各被抓就被砍头了呢。
雅各被捉就砍斩头啦。
我那时候我就立志要当彼得。
我就立志要做彼得。
所以那个时候一直要想读十三章，一直在那边在那边一直想这件事情啦。
读十三章一路喺度谂呢一件事。
后来哇，读到一节圣经哦。
后来读到一节圣经。
我们看啊，以赛亚书。
睇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的五十七章
以赛亚书五十七章
第一节第二节，
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一至二节，第一节：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二节：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各人在坟里安歇。
这句话太棒了！
这句说话太好了。
个人在坟墓里。安歇了，
个人在坟墓里安歇，
所以在坟墓里面是安歇了，
在坟墓里面是安歇的。
那所以他说，义人被收去是免得将来的祸患，
义人被收去是免得将来的祸患。
那我们去看雅各跟彼得来做比较，
再用雅各和彼得做比较，
彼得活过来有没有比较好？
彼得活过来有没有比较好啊？
都开始就被逼迫了，
开始就被逼迫了。
这个逼迫的很严重嘛，
逼迫得很严重，
对不对？逼迫了，到哪里都被逼迫嘛，到最后那个 有一些地方记载说他后来是被钉十字架的。
去边度都被逼迫，有一啲人记住
他还不敢跟耶稣钉的一样，说他倒钉十字架。
仲唔够胆同耶稣一样，所以佢系倒钉十字架。
哇，雅各比较好呢。
雅各好似比较好。
一刀砍下去就没命了。
一刀斩落去就冇命啦。
哇，真的很舒服，安歇了嘛。
安歇啦。
好，那我们用这个整个过程哦，套在那个不是套在，放在那个。耶利米的那个耶利米书五十二章，
我们将整个过程放在耶利米书五十二章。
我们要看的是人的结局比人的开始更重要。
我们要看的是人的
强过了，
我们要看的是人的结局强过人的开始。
所以我们要思念我们的结局是怎么样，
我们要思念我们的结局是怎样，
再来考虑我应该怎么做，
再来再考虑我们应该怎么做。
即使是短暂的人生，
即使是短暂的人生，
也优于很长的人生但是结局不好，
都优于一个很长的人生但是结局不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些人的结局一个分享，
这个是我们看到人的结局的一个分享。
所以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在长跟短，
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定短，
人的人生价值的一个点是在结局，
人的人生价值的点在结局。
所以一个人的结局强如一个人的开始，
人的结局强过人的起头。
我们要常常想到结局，
我们要常常想到结局，
我们才能够选择对的道路来走，
才能够选择对的道路去，
不在长不在短，
不在于长不在于短，
在有一个优良的结局，
在于有一个悠然的结局。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